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很高兴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我们又开始一个新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叫做教会增长。以前呢，我们曾经播过这个课程，不过呢，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课程重新的来做一遍。特别请来了教会增长的专家卢文牧师。
对不起，我不是专家，我是学生。教会增长的学生，
在我们这个电台当中，我们就称您为专家了，
是吗？
对啊。
其实呢，我是早期曾经念过这个东西，后来也曾经稍微在神学院教过这个东西。
对呀、啊，
我只能够说自己是学生。
你一直在神学院教很多的学生这个教会增长嘛？你觉得你的学生学得怎么样？
一般呢。我的学生呢都懂得做传道人，
嗯，
但是呢他们在教会工作有些甚至很多年、教会都没有增长，
是吗？也没有增长，
可能是我的失败，
是吗？不是的，我觉得学教会增长只是单单学这一门课呢不一定能够带来教会的增长，我觉得还是看你真的是怎么样一位传道人。
对，同意。
那我觉得当我们在看这些教会的时候哈，就发现呢，有的教会就有增长，有的教会呢不但没有增长，还慢慢的越来越走下坡路。那有的增长的快，有的增长的慢。
哎呀，你听你的口气，你才是专家。
哪里，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说。那有的教会呢，就是有时候增长，有时候不长。
嗯，
那卢牧师，你觉得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正常。其实呢，教会增长的原因呢，每一间可能不同
，
而且呢，跟圣经讲的也可能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一课里头呢，我们还是要按圣经的根据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而且呢，你们要祷告，要抓住神给你增长的机会，你就增长了。
卢牧师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有人说呢，教会增长是神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神祝福就一定会增长了。
那这样子呢，这个人可能完全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其实神是透过人去工作。
对。
神是透过人去做教会的领袖。那么神也透过这个领袖叫教会增长。
所以呢，我觉得卢牧师讲的很对啊。这个教会是神的工作，神自己来让它生长，好像保罗这样讲，有人浇水，有人浇灌，有人栽种，最后生长的是神。那但是呢，神也是通过人的工作来让教会增长，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尽我们的责任。好了，我们讲讲这个门课程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信徒，教会的领袖，甚至是第二梯队，来了解什么是教会增长，还有怎么样能够使教会增长。我觉得第二个，怎么样能够使教会增长，这个比较难一点啊。
当然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讲的一些大的原则，希望你呢学会了以后能够灵活运用，举一反三，然后呢，你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增长的教会。好，我们看看。既然教会增长，那就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教会的定义。那在申命记第四章第十节里呢，这个是旧约里边就讲哈，但是用了教会这个同一个字呢，是指的一群人。那教会呢，也就是一群属于神的百姓，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了教会。卢牧师，这样的定义是不是太简单呢？
我不会，其实呢这个定义是合理的，
合理的哈。那在另外呢，我们看到新约就比较多讲到教会了， 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还有第四章第一节，那里呢都讲到说，教会呢原来是被蒙召的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被召出来的一群人，
对对。
那蒙召呢，有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他们作为神的子民，
这个呢，你就要把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念给那个听众朋友。
好吧，好吧，
我觉得那个
这个经文很重要。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是最明显的表达那个教会的意思。
对了，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你看呢，就是一个蒙召的群体，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我觉得奇怪呢，就是为什么你举了这三个经文的地方呢，都没有提到一个建筑物。
没有提到一个建筑物，对，因为呢，本身教会就不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物呢是一个误解啊，因为呢，大家聚在一个教堂里面聚会呢，有人以为这个就是教会，
也不是一个误解，因为呢，这个建筑物本身呢，因为基督徒用来崇拜神呢，
对，
也真的叫做教会，
是，
但是呢，按圣经的定义呢，那群信耶稣的人呢，才叫做教会。
对了，希望大家呢对教会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常常我们说去教会，到教会去，其实是到教堂去啊。我们聚在一起呢，才是去教会。那我再读一节经文好不好？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这样说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呢，我们作为教会呢，原来我们的元首是基督啊，基督是才是教会的头。那没有基督呢，就不成为教会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教会的定义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总结一下，就是教会是指一群因信耶稣而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与耶稣的生命连接，成为一个群体，在地上为了见证荣耀神。
对了对了。
那教会呢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世界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地方性的。那世界性的教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信徒在一起就是教会。那地方性的教会呢，就是聚在一起的一些信徒，他们敬拜神，那神也设立了地方的教会，比如说以弗所教会啊，各个地方的教会，我们聚会的地方呢，都是属于地方教会。
所以我们一般呢，你刚才讲的那个世界性的叫做普世教会，
普世教会，对，
地方性的叫做地方教会。
那其实我们去的都是地方教会，这个普世教会观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那个普世教会观呢，你没有的时间呢，你是好像是在那个水井下面，只看见你本身的教会，没有看见的哇，这个世界原来，神救了这么多人，
对，
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的教会，我的信仰呢，也应当是，这个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应当呢参与那个普世教会的拆船施工。
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我这么一间教会，而是世界各地都有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心胸也变得宽广很多了。
对了对了，
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呢也完整很多。那好了，我们现在对教会有一些认识了，到底教会增长的观念是什么呢？有人说呢，教会增长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就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增加，而是呢成倍的增加。 那卢牧师，你对这样的看法有什么？
你教会呢、嗯、可能十年八年才增加一个人，这个你说也是增加、嗯、
也是增长、啊、
但是呢这样子呢，哇，得救的人数不晓得什么时间才满足，
太慢了。
所以呢、嗯、我们都希望呢教会真的快快那个得救的人数增加。
嗯，
那你要注意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增长啊，
嗯，
有人说那个人口增长呢就是人口爆炸。
对，
那么地方教会的增长呢，
嗯，
整个世界教会的增长呢应当比那个人口增长更快速才对。
嗯，对啊，好像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呢是6亿人口，
嗯
啊，那现在已经13亿人口啊、嗯，已经增加了一倍了。那如果你的教会的增长赶不上这个人口增长，我们在基督徒人口当中的比例呢、
嗯、
就会降低了。
对啊，
那这样呢其实神的国呢不是没有扩大、啊、反而是可能缩小了、
嗯、
所以我们要加倍的努力才可以。那这个倍增呢就给我们一个鼓励啊，让我们呢真的是要想到我们的教会要快速的增长。
对
啊，让我们得救的人啊，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教会增长的观念，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人数，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教会增长观念大概是重视这个人数的增多。
嗯，
那卢牧师，你觉得是不是会稍微走偏了一点？这个只是重视这个人数？
你为什么觉得重视人数的增加是走偏了？那么是不是你有一个看法是不必重视人数的增添？
有些教会他觉得我们教会很属灵，大家彼此相爱，有个很好的团契，那就觉得很满足了。
这样子呢是没有传福音的思想，没有传福音的责任。
嗯，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神的心意哈。那我觉得我很同意卢牧师讲的，我们呢教会啊一定要增长啊才健康。好像一个小朋友，你觉得他很可爱，1岁2岁都很可爱，但是他总不长个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他可爱了。
你希望他可爱，所以你情愿他10年20年的
不长大。
不长大，哎，糟糕糟糕。
好像我女儿一样，不想长大，但是他一定也要长大。
不不不，不要误会，正子民的女儿不断的长大，
在长大，对对，这个是自然的规律。那最先提出教会增长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听说卢牧师你也在他的门下受过教，是不是？
没有，没
有，
我没有这个福气。
哦，
我见过他老人家，
见过老人家。哦，
我也很佩服他老人家。
嗯，
其实呢，我最早念那个教会增长的时间呢，是在1969年。
69年，
那个时间呢，在美国呢，教会增长的观念呢，也是刚刚开始。
哦，
那他老人家呢，在那个印度传福音，
嗯，宣教30多年，
到60年代呢才回美国呢、嗯、去发展这个观念，
嗯，
所以到那个我念书的时间1969-1970啊，
嗯，
这个观念才在美国呢流行流行。
哦，这样子。那听说呢，在1961年的时候，他就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叫做教会增长中心，后来、嗯，改名为这个世界拆船学校与教会增长中心。那后来这个教会增长这个运动呢，不仅影响到美国，也影响到整个的世界。
他去了那个富勒，
福勒啊，
那个神学院，神学院，
嗯，
那个把那个教会增长中心，其实是拆船与教会增长中心，
对，
这、发扬光大了。
嗯，
后来真的许多许多的人呢，在哪里念书，
嗯，
华人也不少。
对，
但是很多华人念的这个东西呢，
嗯，
也不一定做教会增长，也不一定做拆船，
是吗？
哎呀，念书
那很可惜了、
但是呢，他老人家那个马盖文呢，
嗯，
真的是最新这个事工，把那个教会增长的运动，哎、嗯，后来呢，我觉得是影响了整个世界。
嗯，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你听我们介绍这个教会增长这门课的时候，你也要好好的学，并且呢，用在你的教会当中，跟你的教会的领袖分享的时候，希望你的教会真的可以增长。
嗯，
那教会增长的定义，我来读一读 卢牧师，请你批评批评。
哎呀，不敢当啊！你讲的是定义，我怎敢批评？
那请你来解释解释哈。教会增长的定义是说，把本来和主耶稣没有个人关系的男女，带领他们进入与主的团契，并成为有责任感的教友的任何活动。
那这里呢，是讲明呢，传福音呢，是向那个与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人传福音。
对，
所以你常常在基督徒中间呢，跟他们温习福音，这个不算传福音。你去找到那个跟耶稣没有关系的男女，
对，
这带他们进入主的团契，就是表示呢，带他们信耶稣，帮助他们呢接受洗礼，然后呢加入教会，就是进入主的团契了。
对对。
那么那个教会增长的定义呢，不单是把人呢带进教会，第三呢就令这个人成为有责任感的会友
啊，是是。那他不仅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而且呢他有责任感，也肯于委身，将来呢他也可以出去布道，带人信主，这样这个教会就更加的增长。
对了，那个有责任感呢，其实我翻译的
哦。
那么英文的本来的意思是 reproducing。
哦，
那个意思是好像是一个妈妈生一个孩子，这是有产生一个孩子。
对，
那个一个会友呢，带领了另外一个人信主呢，就要那个另外那个人呢，要继续带领别的人
信主啊，
那这样子才是有责任感的会友，
就是继续的生孩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想起来呢就很兴奋，因为真的是带一个人信主啊，是。不仅我们高兴，连神也得到荣耀啊！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来带人信主，而且呢，我们所带的人呢，都成为有责任感、肯委身的门徒。
那郑子明，
嗯，
我现在是问问题。
好，
你看那个一般教会里头的信徒，
嗯，
他们有没有合符这个标准呢？
哎呀，我觉得呢，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哈，真正合乎这样标准的信徒呢，是少数，不多的。
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我就觉得，第一，可能是大家呢，信主的时候呢，本身带他那个人就有问题。所以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时候呢，就都有问题，没有真正的使他愿意成为一个委身的门徒，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卢牧师，你同意吗？
同意同意。还有什么原因呢？
那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信徒呢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结果呢看到很多不好的榜样，其他的信徒都不热心，结果就这个新信徒最热心。比如说去聚会哈，这个我们早晨九点钟聚会，那8:50这个新信徒到了教会了，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等到9:00，人才陆陆续续来了。
刚刚信耶稣的人呢，才是那个第一个
到的。那后来他就想，来教会不用这么早来。那他以后呢，也变得9:00以后了，因为很尴尬嘛，就他一个人到。那看人家传福音也是，他热心的去传福音，其他人为什么不传福音呢？好像不传福音也可以啊。他也就不去传福音了。这样我觉得整个的教会如果不热心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到这个新的信主的人也慢慢成为不热心的信徒。
我这样讲啊，一间教会你随便去哪一间教会讲道，你发现呢，还有很多没有受洗的人，那你觉得这个教会健康不健康呢？
这个教会呢，我不知道健康不健康，就这么一句的话我也不知道。那没有受洗的人呢，是可能是刚刚结的果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健康的。如果呢你过了一年还去，这些人还没有受洗呢，我觉得就不健康。
那一间增长的教会呢，其实是不断传福音的。那个不断传福音的时间呢，就表示呢这个信主的群体里头呢，常常有那个新仆。
新的人
这个刚刚信主的人，
对对，
所以有那个刚刚信主的人呢，就表示呢， 还没有洗礼的，
嗯
啊，所以呢，你看呢，一般的教会，我们领圣餐呢，
嗯，
就是说呢，凡是不同宗派、不同教会里头，接受过成人水礼的人，可以一起领那个圣餐纪念主、嗯。那么在中间呢，你就发现呢，聚会的人呢，一定比领圣餐的人多。
嗯，所以我到教会里边听到他们有一些报告的时候说，什么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洗礼，现在已经有多少多少人参加了、嗯、我就心里非常的高兴，哎呀，这个教会一定很好，他们常常的有洗礼，就表明了常常有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成为信徒加入教会、嗯、如果一个教会每年可能连一次洗礼都没有的话，那我就为这个教会就担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新的人加入嘛，总是这么多的人，那将来呢、嗯、这个教会一定越来越走下坡路，
萎缩。
对了，那好不好，我们现在呢把以后这个课程，我们一共有24课，
嗯，
那我们把这个24课呢简单的跟弟兄姊妹先介绍一下，
嗯，
那你有一个概念，希望你能按时候收听，那也能够好好的做笔记，好好的做答案，
嗯，
那个答题，这样呢当我们学好了的时候，希望神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所建立的教会都能够成为增长的教会。那么今天是第一课了，我们主要是谈谈这个序言，
嗯
啊，到底教会增长是怎样一回事。那下一课呢就是教会增长的圣经根据，那我们这个是神学的课程，一定要讲讲圣经的根据、
嗯、
这样呢我们讲的课程呢才有根有基，那不会走偏了路。接下来呢就是初期教会增长的分析，那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增长的，
嗯，
好像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安提阿的教会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增长的，那从中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教会增长的因素啊，到底什么可以使教会增长？
嗯，复杂，很复杂，
很复杂。那这一课呢都很重要。那下一课也是很重要，就是教会不增长的因素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不增长的因素呢反而更重要，因为有人说呢，其实教会生下来应该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
嗯，
那它为什么不增长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病了。那有病，你把这些病呢把它除去了，教会就增长了。所以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好，接下来就是从世界以及中国教会发展来看教会增长，这个也就是说讲到教会历史、
嗯、
啊，世界的教会历史和中国的教会历史我们都总结一下，看有的时候发展有的时候不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有人帮我们做了一些总结，那我们一起来分析。那接下来呢就是综合教会增长的理论，那这个是比较理论化的一些教会增长的知识。接下来一课呢就是圣灵与教会增长。哎呀，卢牧师，这个教会增长跟圣灵是离不开的，对不对？
当然啦，假如一个人信耶稣的没有圣灵、嗯、他根本没有法子真的信耶稣。
嗯，
所以这个教会增长假如不是来自圣灵呢，他也是没有法子增长。
对对，所以我们呢千万不要忽略了神的工作啊，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接下来呢就是灵性复兴与教会增长、嗯、这个呢也就是讲到一间已经有的教会现在可能处于低落的阶段
啊，
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复兴使教会能有增长。第十课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叫做领袖与教会增长。有专家说，其实教会增长不增长呢，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领袖啊，是这样的哈。卢牧师，你也同意？
同意，绝对同意。
所以我们呢，要做一个好的领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领袖呢讲完了以后，就要讲领袖训练。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呢，你就要好好的训练自己，让自己呢成为一个称职的领袖。接下来第十二课就是对工的精神与教会增长。那教会增长不是领袖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啊，要有一个对工一起来做。
这个有动员的味道了。
嗯，除了领袖呢，还有一些忠心的会友跟 领袖一起
对
来使教会增长。接下来就是真理的教导与教会增长，这里呢好像是重视这个质量的增长了。其实呢，数量跟质量是分不开的，
分不开，分不开。你绝对不能够只有一种，是没有另外那种的。
所以呢，你没有好的质量呢，数量的增长只是一时的，慢慢的可能又会跌落下去哈。接下来讲到初信栽培、门徒训练与教会增长，这个都跟真理教导有关系的。接下来就是患难逼迫肢体生活与教会增长。
这里谈到那个门徒彼此相爱的这个理论，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呢，发现原来呢，很多时候教会增长呢是在患难之后出现的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那第十六课是布道事工与教会增长，这个肯定缺不了的了。教会要增长，一定要有布道。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介绍个人布道，那还要介绍什么是职堂。其实呢，有人说职堂呢，原来是使教会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
对，一职堂呢，得救的人数就会更快的增加。
所以我们会花几课的时间来讲职堂。第十九课呢，就讲到职堂与教会增长的关系。第二十课呢，讲到职堂的基本的原则。21课呢，讲到布道训练与职堂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你谈了这么多呢，好像是就是没有谈那个拆船嘛。
拆船呢是到后边了。最后一课呢就是拆船与教会增长。中间呢还有一课叫做建立自养自治自传的教会，还有中国晨曦运动，会有跟你简单的介绍。
那个中国晨曦运动本身就有那个本土职堂嘛。
本土拆船。
本土拆船。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在这24课里边呢，我们会从理论到实践呢都跟你有一些介绍，那希望你呢好好的收听，来在这方面呢多有学习，使得你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增长的教会。
电台的老板呢就告诉我呢，说最近因为那个美国碳追粉呢的散播，暂时电台呢不会把那个一些栽培资料寄给听众。
哎呀，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觉得呢，听众还是呢，你要写信来问郑子明要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电台说呢，一可以呢，他就寄给你呢。你现在不写呢，那个碳追粉的影响过去可能很快的。那么你没有写信来呢，可能我们这个堂课呢叫完了，你还没有问，你就糟糕了。
对，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如果有电邮的话，我们可以呢通过电邮把这份资料呢电邮给你，那就不会经过邮寄了。
你现在已经进步到这课可以用电邮寄。
可以的，可以用电邮。
哎、好咯，
好
咯，好
不好？
好了，
好了，那我们呢最后总结一下，领人归主呢，包括栽培他的生命成长，使他成为一个委身于主的门徒，并能够带领其他人信主，这样呢教会才能够倍增。因此，教会增长是很注重初信栽培的生命素质。他必须成为一个有繁殖能力的门徒，好像初期教会的倍增一样。
对了，
好，再见，
再见。